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呢除了欢迎您之外呢，也要特别的向您致以一个节日的问候，因为今天在咱们美国这边是3月8号，过去叫妇女节，现在大家把它改成叫女神节了，所以现在这个节日里祝陈老师节日快乐。
谢谢，早点成神也不错哈。
对，我想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机会里祝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女性的朋友们也都早点成神，是吗陈老师？
对啊，这个快乐是神仙嘛哈，我觉得这个超脱一些烦恼，我觉得这是人内心的一个挺衷心的希望吧。然后当然啊，当然我想也借这个节目的机会呢，就是跟全球的女性朋友们也祝大家节日快乐。还有呢，不要忘记了，这个女人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哈，不管是先生啊、爸爸呀，或者是儿子呀啊，或者是同事啊、同学啊，还是有很多男生他们不管是替你挡着这个危险呢，还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呢我觉得也都要跟他们说谢谢。
哎，好的，陈老师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观察到您考虑的是非常的周到啊，所以尽管是只有专属女生的节日呢，陈老师也不忘了感谢身边的男生。那今天陈老师，我们本来在上周的时候想说在这周呢继续上一周的话题呀，谈一谈在教育孩子养成他们的责任心这方面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在未来。但是今天因为这样的一个节日嘛，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呢移到下一次节目去。然后今天呢想就是趁这个特别的机会，请陈老师谈一谈关于女生怎么样的能够身心自由啊，怎么样获得幸福啊，怎么样解决身边的一些困难呢，想听听陈老师的一些智慧和高见。但是在您讲之前呢，陈老师今年的这个女生节啊有一点特别，我也想在这里呢把它简单的提一下，也想请您给个回应。就是今年就是咱们前一次节目讲过徐州的铁链女的事件嘛，其实这件事件全世界的人民呢，特别是中国人民也并没有遗忘，所以大家也在这个特别专门属于女生的节日里，女生应该得到家庭啊、社会的那种尊重啊，得到大家的关爱啊，感觉，但是却有这么悲惨的人，还有这么悲惨的生存状态啊，所以让大家其实也很难过，也很想为她去争取一点什么，所以这个特殊的节日，很多人就打着牌子啊，在社交网络上或者任何他们可以运用的形式表达他们对铁链女的这种声援，以及他们自己认为还有我们同类啊，我们的女生被这样脖子上套着铁锁，我们不过节了。对，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陈老师您想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您？
对，你看啊，不管是您刚提的这个事情啊，或者是我们以前也都听闻的很多那种食品安全的问题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其实非常乱象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乱象底下呢，人怎么样能够去克服这种事件所产生的一种负面的压力哈？因为我觉得这是很现实很现实的事情。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会采取一种方式，就是不闻不看不听不管不顾，这是一种方式好像就是可以把自己有一点隔绝起来然后就那个负面的那个事情好像就可以暂时不影响到自己吧，这是一种
就是避免伤害哦感觉。
哎，对，这是某一种人他会采取的一种方式哈。那有些人呢他就觉得说这是一个事实，他也会觉得心情上会受到很大的就是影响吧，总是一种很痛心的事情哈。但是呢也就仅此如此而已啦，然后就是哀叹两声，觉得日子就是这样子吧，你也无能为力哈。然后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是一个事实， 然后有些人会想办法啊，怎么样，就是起码避免，就像之前我们说的，怎么样利用这种运用这种新闻的事件，然后去教育孩子这种关于安全啊等等啊这方面的概念跟能力哈。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人，他就是关心的程度更大一些，他可能觉得自己也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人脉，不管这个人脉，不管是不是也是很有能力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人，但起码吧，一传十，十传百，他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我觉得摆在我们的面前有好几个选择啊，但是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哈，就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以前曾经有就是review 过这样的资料，就人的大脑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件事情，也非常有趣的一种科学可以去研究的领域哈。然后曾经有这样的脑部摄影，就是当你的思想啊，我们没有要那个受试的人去做什么样的行为，只是就是测试他的那个思想反应哈。
嗯哼，
当一个人他在内心当中想这样的一个 statement 跟想另外一个 statement 的时候，他的大脑反应是不一样的。Even 对 ，Even 这个拍这个摄影的人，他还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他呈现出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反应啊。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呢，就是当你在内心，你不用去跟别人说哈，就是当你在内心，你的思想就是那是别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我所碰到的一些人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就是我也不用为他付出，甚至我一个微笑也不需要给他，因为他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看到他的那个脑部被摄影下来的图片。另外一种换成了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有原则，他其实就是我能够为他做一些付出的人，他是能够让我的爱能够照顾到我能够去照顾的人。 OK， 他并没有要你去付出，我没有要你去什么写 email 然后去捐款，通通没有哈、啊，就是你的大脑这么够了、两张图片，就同一个人两张图片出来的大脑摄影完全不一样，后者比较活跃，整个大脑的那种细胞的活动啊，然后他的这种免疫系统的这种活动都是比较趋近健康状态的。前面的那个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抑制性的东西，其实这种抑制性的东西对于人的这种心情也好，他的免疫系统也好，事实上不是一个正面的作用。所以这个科学的这种研究也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你该如何做选择了。
好的，所以陈老师，这个是对铁链女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您的一种间接的回应啊，就是说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选择。
对，所以像您刚刚说的，有一些人他们就站出来说，起码如果这种事情还发生的话，那我不想过这个节了，就代表起码他的心里的一个支持，就是我不希望这样负面的东西发生嘛，再继续发生、或者是有更多人遭受不测，对吧？
那除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有一些人选择不过妇女节之外呢，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现在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他们不过这个三八妇女节，本来原来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后来就变成了专属于偏社会主义国家才过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所以他们也选择不过。还有的呢，是因为他觉得说，那你让给女生过节，这明显就好像背后的含义就是男女不平等，好像专门要给女生一点一点 balance 哈，一点补偿一样才给你过一个节，所以他也觉得说，这个节不如不过。所以，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想法啊，我想陈老师，我们也想听听看您的想法。不过在此之前的话呢，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同时呢，也要把我们节目的热线公布一下，我们是专家热线啊。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一些教育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或者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 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分享的话，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刚才问了两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啊。第一个问题，有人觉得说，给女生过节好像是女生本来社会地位就低。过去中国有一句话，大家就是都知道，叫男尊女卑嘛，所以我偏不过这个节。陈老师，您对这个怎么看呢？
对，其实尊卑啊，它最早的那个，它其实来自于不是我们想象的这种卑微哈，它其实是天跟概念，
天跟地，
天卑者为地，它其实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哦，是这样啊。
是这样，对，所以它讲的是啥呢？讲的是天地的合一，讲的是互相的协调，互相的合作，它其实是这个意思。
哦，是这样的，所以男尊女卑也不是说女生就卑下，
不是那个所谓的卑下。现在我们认为的卑下跟以前的就是这个词刚用出来的时候的卑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就跟那个阴跟阳、乾跟坤是一样的意思。
OK。好，原来我们这么多年都误会了，所以咱们女生的地位是应该是受到尊重的，是吗？
你没有地也不
行，我说
人掉在半空中了，对吧？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误差吧。那当然哈，当然在这么长的中国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朝代的更替呀，然后人类生活的一些变化呀，慢慢的有很多的文字它并没有再重新创，它就有一些转注或假借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它后来也被引申为就是比较所谓的卑贱的时候，那个也是用这个卑这个字，就同一个字它事实上有不同的用途，它产生的也是不同的内涵，所以不能以一而概偏，对，概全啊，这样就有点偏颇了。
哦，所以说就是在我们可以甚至想象，在古代，即使说男尊女卑这四个字，其实也不是意味着歧视女性，而是说各就其位，是不是？你有你应该所处的位置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对，分工合作，各司其职。Okay,
好，
我觉得这是非常。
这听起来比现在比较过度的那种女权主义还让人来的觉得 make sense 一些。
Yeah, 然后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哈，有一部欧洲的电影，它有一个画面呢，就是女儿要出嫁了，然后女儿呢就跟她妈妈，就是这个女儿可能也是受过一些近代的教育啊，然后就觉得说自己不能吃亏啊，然后怎么的，哎，可是这个妈妈呢就跟她讲，她说你不知道。这个咱们的这个社会对于这个妇女，就是对于女孩子啊要出嫁的时候，妈妈都会流传一句话给她们，就你嫁到夫家，对，嫁到夫家去的时候，不要去做那个头，你做脖子就行了。
哦，
然后她这个女儿就非常的不服气，穿着那个新娘的嫁衣哈，就非常的不服气。觉得他妈妈那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乡下人哈，讲这种，
嗯，
啊，他自己条件也不错，长得挺漂亮的哈，他为什么就得非做这个脖子不可？然后他就得要出头，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出头啊，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然后他就很不服气的问他妈妈说为什么？然后他妈妈就笑笑的说，他说，哎呀，你没有发现吗？那个头要转以前，一定是脖子要先转啊，脖子不转，头是转不了的。
这样听起来，这妈妈蛮有智慧的哈，陈老师，这脖子是指挥官呢，听起来。
对
，OK， 好。
但是您，咱们就这么开个玩笑的说哈，这个人家真的是要打你的时候，是先打头还是先打脖子？
肯定头是被挨揍的，对吧？
对嘛，所以你说这个妈妈 他还是站在这个保护女儿的这个立场去教他说，你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吧。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上来说哈，从医学、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其实男尊女卑就是以前的传统文化里面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是非常有道理。
哦，好，所以
对，我们通常会说那个父亲就像天一样，母亲就像大地一样，有没有？大地之母，
是这么说的。
对，因为它是一种 birth， 就是一种生长嘛，它能够长出很多很多东西嘛，就跟你生产的时候也是女人怀孕然后 get birth right deliver 啊，就是有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
产生生命的
对，这种东西因为它已经天生给你的，它就在你的生理条件里头，所以你怎么样去了解自己的生理条件然后去善用它，而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会活得不太开心也不太幸福，就像您刚前面讲的说女孩子怎么样能够活得更开心一点，第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要认识自己，你要去了解自己的生理的特点，然后去接纳它，然后去善用它，而不是去排斥它，或者是觉得说啊我就没有人家高啊，我就没有那个像男生这么的有力气。可以，你如果想要像他那样去有力气，你就去练也没什么关系，但基本上不要产生负面的排斥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给自己找麻烦，自己也挺吃亏的。
对，我觉得这点倒是蛮有就是借鉴作用的，陈老师。因为很多女孩子从小到大甚至到成年啊，她都对自己的某些东西就是耿耿于怀的哈，他没有办法和自己和解，比如说觉得自己外表上的一些缺点啦，他认为是缺点，或者是性格上的东西啦，或者是能力上的东西啦。那您可不可以结合您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啊，给大家讲讲看，就是真的有这种心理问题我就克服不了，有什么样的办法呢能够自己说服自己？
我觉得
因为就是别人比我好啊，在这一点上我就是羡慕他呀怎么样。
对，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研究或者是临床经验里面哈，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像您刚举的那样的一个例子呢，事实上是什么呢？是现在自己思考的误区里面，你只看到你想羡慕别人的那个东西是自己没有的 right，但是你不知道别人可能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的代价，他起早贪黑的呀，或者是他怎么样啊啊，那块那个部分他可能是没有看到的，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叫做幻想破灭，有没有？
有
啊，或者是保持距离哈，就原来觉得对方还是挺让你羡慕的，结果一发现你跟他相处以后或者近了以后，你就发现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吧。好像他也有他不足的地方吧，也有他不够完美的地方吧，你就会突然发现很多的东西其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OK，
对，所以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社会学的研究，他研究了很多在美国的所谓常春藤大学的大一的学生。你说这大一的学生应该是意气风发哈，这个
没错，
过了一个学校以后，你看这个整个的行头都不一样了哈，然后整个这个高度也不一样了，对吧？因为身份不一样了，大家都认为说他们应该是最最最最最最有自信的一群，结果事实上不然。
他们
内心的焦虑事实上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们上了名牌的大学，然后又是大一，对吧？对，其实不完全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也有他们不为人知或者是可能承担比一般的人更大的压力的那样的一个困难，他们要去面对。所以我觉得像您刚刚说的， 与其去羡慕别人，你不如去看看自己的长处，然后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极致。就像、
okay.
我想起来一个我的学长说的一个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他呢，他就说啊，因为他是一个很帅的男生，他的条件也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其实女孩子啊，要找对象以前，要先学会怎么自处，怎么独处，这样男人才不会倒霉。男人一倒霉呢，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呢，倒霉的也是女生。
了解了，他理解起来就是说，你要学会自己比较独立一点啊，不要说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一个男生的身上，这样子男生也很累哦。
哎，对，所谓的独立一点，并不一定说一定要自己去上班赚钱，这才叫独立哈。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你起码能够自己处理，因为这是一个人很成熟的一种表现嘛。你不要去奢望说你有另外一半，或者是有谈对象的时候，然后你自己所有的负面情绪，别人都要来跟你，就是把你 cover 掉，然后要哄着你，那样的日子不是一个现实当中大部分会发生的一种例子，所以不要抱着那样的幻想去想你未来的人生。
好，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身为一个女生自己的一些困惑呀或者是问题呢？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节目里面为您打开热线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呢拨打热线跟嘉宾提问。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子女教育的问题啊，或者是关于女生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那陈老师啊，刚才您讲到了女生要幸福啊，有很关键的一点要学会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那我也觉得这一点其实蛮重要，也是很多人觉得没有办法去能够很好的把它掌握的这一点。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经验啊，陈老师？相信您这么有智慧，一定可以很好的 handle 自己的情绪。如果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该怎么办呢？
呵呵一乐吧。
哦，这里面可有功力了，陈老师。我相信这中间也有过程啊。那呵呵一乐也可能是就是好像很无奈的苦笑吧。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人啊，会有一部分人是乐不出来的。
我觉得呢，我要先感谢一下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那个中医师哈。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他就把我叫到他的跟前，然后就告诉我，他说要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你要离家去念书了。他说你记住啊，女孩子没有本钱吃冰冷的东西。
哦，因为他是中医。
哎，对，而且他的养生之道，从有记忆开始哈，一直到就是离家这么远的时间，我的印象里面，当然后来我就是成长了，毕业了，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的，我都还会去看，回去看他，回去乡下看他。他永远给我的感觉就是，精神非常的好。然后呢，因为他也是个武术专家。Okay,
哦，还擅长武术，所以他看起来还挺有功夫的感觉。
对对对。没有错，然后他每天看的病人也非常非常的多，他其实也非常的忙碌，因为他的社交生活也是很多人会来找他帮忙啊等等的哈。对，所以基本上他给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他的精神状态一向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的舅舅们啊阿姨们啊都是非常非常尊重他呀，乡里
说他的情绪可以处理得很好感觉。
对，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呢，你的这个情绪状态事实上跟你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哦，OK，
对，所以我后来有很多的机会去帮一些公司做顾问工作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去问老板说，你知不知道你们的女性员工都在吃啥东西？然后他们比如说这个午茶时间啊，或者是你们的茶水间啊，能不能让我去转两圈呢？如果他们吃的东西是违背他们的生理健康的，那基本上哎呀，是非多，怨气多，
哦，
负面很多，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因为情绪所产生的行为纠纷也好啊，一些有的没的，这全部都是一个公司经营的成本。所以照顾好女性的饮食，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所以我这里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咱们陈老师是学身心医学的，所以陈老师常常会和就是把一些心理的问题和你的身体这个层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哈，这可能是大家往往会比较忽略的。所以刚才问您请教是怎么样保有一个好的心情，在您看来呢，就是正确的饮食首先就很重要，可以这样理解吗，陈老师？
是的，衣食住行，第二个就是穿衣服，衣服也不能乱穿的。
哦，真的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对女生的提醒？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个小小的实验哈，就您呢试着一天穿长裤，再试着一天呢穿裙子，您自己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哦，我想象一下，陈老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穿裙子的时候，我自己行为上稍显淑女一点吧。
对，然后呢，在咱们中国的古代呢，有一个男生呢，后世的人称他为孟子哈。
哦，
有一
那是太有名了。
对，孟子就对写了一封休书啊，想把他的太太给休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太太做了一些不太就在那个时代的标准看起来不是很雅的一些动作吧。那当然后来就是被孟母给劝了哈。基本上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嫁进来的人呢，他有很多的习惯或者是行为是在他进夫家之前就养成的，对吧？
嗯哼。
那以前的人又没有太多机会出去上学的话，那基本上他的养成教育就在家庭里面。
确实如此。嗯。所以等于是他的太太可能娘家没有给他培养特别好的一些习惯，然后你就要把人家给休了，这对女生来讲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太公平呢？请您在我们节目最后几分钟时间里哈，在关于女生如何获得身心的幸福再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好吗？
对，所以像刚才我说的呢，那个穿衣服，因为衣服它可以帮助人做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身体的姿势的状态啊，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女孩子要穿长裤呢，有的时候很容易就把那个脚给翘起来，但穿裙子就比较不容易一点，不是说完全排除了哈，但基本上呢是比较不容易一点。尤其你穿的裙子，就是给女儿们一个。让他们自己去理解一下也挺好的，就是说你那个裙子你要穿的时候要穿多长多短，最起码就你坐下来的时候那个裙子的长度哈，最好还是能够在膝盖头上，不要一坐下去以后你就左手要扯一下右手要扯一下，那显然就太短了。
好，这是在穿衣服上陈老师给大家的建议。陈老师，我们就剩两分钟的时间了。对，请您再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好吗？
对，然后呢，当你的身体比如说你不翘脚的时候，你的脊椎其实是能够比较挺拔的，你如果长期时间的姿势不良，你的内在循环也不太好的时候，你的脾气是不容易好到哪里去的，所以你平常就不太舒服了，然后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你当然就更容易的去发脾气了，因为你的本钱不够啊，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有那个能力去应付这些事情的变化， 我觉得就在平常的日子里头，你就要累积你的这些资本。我觉得常常有人说要累积钱的资本，但累积生命的资本，累积智慧的资本，累积健康的资本，我觉得这个是通往打开这个幸福之门的很重要的几把钥匙。
嗯，好的，那咱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这些一一的请陈老师跟大家介绍啊，怎么样累积这么多的资本但是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也有自己在生活当中累积到的一些智慧我们也欢迎陈老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再继续跟大家探讨这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陈老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谢谢，再见。